一读书，冰心。一谈到读书，我的话就多了。我自从会认字后，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。倒不是四岁时读母亲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《天地日月山水土木》以后的那几册，而是七岁时开始自己读《话说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》的《三国演义》。那时我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给我们几个表兄妹讲一段《三国演义》，我听得津津有味。什么燕桃园豪杰三结义，斩黄巾英雄首立功，真是好听极了。但是他讲了半个钟头就停下去干他的公事了，我只好带着对于故事下文的无限悬念，在母亲的催促下含泪上床。此后我决定咬了牙，拿起一本《三国演义》来，自己一知半解地读了下去，居然越看越懂。虽然字音都读得不对，比如把凯念作起，把朱念作者之类，因为我只学过那个字一半部分。谈到《三国演义》，我第一次读到关羽死了，哭了一场，把书丢下了。第二次再读到诸葛亮死了，又哭了一场，又把书丢下了。最后忘了是什么时候，才把全书读到分久必合的结局。这时我同时还看了母亲针线簸箩里常放着的那几本《聊斋志异》。《聊斋》故事是短篇的，可以随时拿起放下，又是文言的，这对于我的作文课很有帮助。因为老师曾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着柳州风骨长吉青才的句子，其实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柳宗元和李贺的文章，只因那时的作文都是用文言写的。因为看《三国演义》引起了我对章回小说的兴趣，对于那部述说官破民反的《水浒传》尤其欣赏。那部书里着力描写的人物，如林冲、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，看了使我气愤填胸。武松、鲁智深等人都有其自己极生动的风格。虽然因为作者要凑成36天罡、72地煞，勉勉强强地写满了108人的数目，我觉得也比没有人物个性的荡寇志强多了。精忠说岳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大的印象，虽然岳飞是我从小就崇拜的最伟大的爱国英雄。在此顺便说一句，我酷爱古典诗词，但能够从头背到底的只有岳武穆的《满江红·怒发冲冠》那一首，还有的就是李易安的《声声慢》。他那几个叠字，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，写得十分动人。尤其是以寻寻觅觅起头，描写尽了如有所失的无聊情节。到得我11岁时，回到故乡的福州，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了林琴南老先生送给他的《茶花女遗事》，使我对于林异外国小说产生了广泛的兴趣。 那时只要我手里有几角钱，就请人去买灵异小说来看。这又使我知道了许多外国的人情世故。《红楼梦》是我在十二三岁时候看的，起初我对它的兴趣并不大。贾宝玉的女声女气，林黛玉的哭哭啼啼，都使我厌烦。还是到了中年以后，再拿起这部书看时，才尝到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，一个朝代和家庭的兴亡盛衰的滋味。总而言之，统而言之，我这一辈子读到的中外的文艺作品不能算太少。我永远感到，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。从读书中，我还得到了做人处事的独立思考的大道理，这都是从修身课本中所得不到的。我自1986年到日本访问回来后，即因伤腿闭门不出，行万里路做不到了，读万卷书更是我唯一的消遣。我每天都会得到许多书刊，知道了许多事情，也认识了许多人物。同时书看多了，我也会挑选比较。比如说，看了精彩的《西游记》，就会丢下繁琐的《封神榜》；看人物如生的《水浒传》，就不会看索然无味的《豆蔻赤》等等。对于现代的文艺作品，那些写得朦朦胧胧的、堆砌了许多华丽的词句的、无病呻吟、自作多情的风花雪月的文字，我一看就从脑中抹去。但是那些满带着真情实感、十分质朴浅显的篇章，哪怕只有几百字、几千字，也往往使我心动神怡，不能自已。书看多了，从中也得到了一个体会：物怕笔，人怕笔，书也怕笔。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。因此某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，有个儿童刊物要我给儿童写几句指导读书的话，我只写了九个字，就是读书好，多读书，读好书。1989年9月8日清晨，国际扫盲日，中国教师节前夕。